真理之光，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录音制作。
谦卑的正解，
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Thank you. 假如有两个人要来选我们教会的执事，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啊，他的行为非常端正，非常守规矩，有一个很有纪律的生活，他每一个礼拜都来教会做礼拜，收入的十分之一都奉献，然后他有很规律的灵修生活，常常进食祷告，而且从来不做一些坏事，贪污啦那些坏事情，他在私生活也很检点，没有奸淫，没有勒索，一切坏事都没有做。另外一个人呢，恰巧相反，他的生活败坏糜烂，贪污勒索，说谎，无所不用其极，他甚至于因为贪心到一个程度，为了私人的利益却损失整个民族的利益。这两个人来选执事，你们要选谁呀？这还用问，对不对？但是耶稣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啊。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8章，所以已经在投影片上，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请。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一个主耶稣讲的故事，讲的比喻里面，很明显了，谁是里面的榜样，谁是里面那个反派的那个坏人，不是很明显吗？我想不用解释了，对不对？但是我很怀疑，我高度怀疑，我们真的被说服了。好，不要说那个选执事，如果选执事你说啊，主啊，这个你自己这样说的，那我只好选那个你说好的了，对不对？那是你的教会嘛，你的事情。但是我问问中间弟兄姐妹，假若你有一个女儿，你要为她物色一个女婿，现在有这两个人选，你会选哪一个？一个是品性端正的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声名狼藉的税吏，你会不会因为耶稣说那个税吏已经那个称义了，所以你就选那个税吏呢？恐怕你还是会三思而行吧。我再问中间年轻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你要交男朋友，现在有两个选择，你选哪一个？到底耶稣讲这个比喻我们懂了没有？这个法利赛人错到底错在什么地方？这个税吏对在哪里？我们弄清楚了没有？一般来说我们会说，这个税吏为什么耶稣说他离开的时候已经称义了，是因为他毫不隐瞒，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犯的罪，并且有悔改的心，是不是？许多人看了这个比喻以后说是因为这样，那个法利赛人呢，又不承认自己有罪，又没有悔改的心，所以他没有称义。这个是不是耶稣称人为义的条件呢？耶稣是照这个，你有没有承认，你有没有悔改？哎，你说是啊，圣经上不是说吗，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所以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圣经上讲的还有话说吗？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认识圣经的真理要全面的认识，不要断章取义。认自己的罪是必要的，悔改的心是必要的，但他本身认罪和懊恼悔改的心啊，本身没有一个神奇的力量让我们可以称义。假若我这个人啊，贪污枉法啊，被你们抓到了，送我到官府，他们审判我，就完全承认，一点都没有隐瞒啊，完全非常配合的那个调查，然后也真的有悔改之意，那么是不是法官就必须要判我无罪开释呢？可以了吗？对不对？照你们刚才看的那个圣经，我又完全承认了，而且有悔改的心，法官就说这个人完全承认，非常配合，然后高度配合，然后他又有悔改心，好吧，放他走，可不可以这样？我们还是不肯嘛。对，第一个，你污走了那么多钱也还来嘛。第二个，根据国家的法律，你犯了这些贪污罪，应该要服多少刑？先乖乖的服刑，服完了刑，那你才可以开始，对不对？所以第一个， 你欠的债要还清，第二个你该受的刑罚要受。我们人的法律标准都是这样了，难道神的标准比人的标准低吗？更妥协吗？啊，你只要承认，你只要有悔改的心，好好就放你走。神是这样的吗？应该不是的。称义的能力啊，不是在我愿不愿意承认，愿不愿意悔改。我愿意承认有懊悔的心啊，这个本身没有任何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于赎罪的牺牲。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第十节，这两个人去哪里祷告？你有没有注意到？去哪里祷告？圣殿。但是你要知道，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大部分聚会敬拜是在什么地方？不在圣殿，在哪里？他们最经常去做礼拜的地方叫做会堂。会堂是当初巴比伦把犹大国整个毁掉了，把他们百姓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圣殿被他毁了。毁了以后，犹太人说怎么办呢？圣殿是神命定他们要跟神见面的地方，现在没有这个地方，我们怎么见神的面？他不行，我们还是要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不肯跟巴比伦的人那个同流合污，去拜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就每十个家庭就开始组成一个会堂，十个家庭每一个家庭十分之一的奉献，请一个拉比来教导他们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唱诗，怎么样认识圣经。所以渐渐形成，等到后来归回重新建圣殿以后，会堂的聚会还是继续存在着，普遍在那个各地的犹太人中间。我要问大家一件事，这两个人主耶稣却特别说他们是来圣殿做礼拜，来圣殿祷告。圣殿的敬拜和会堂的敬拜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不要以为圣殿就是比较大的会堂哦，有些会堂非常的大，在加百农那边考古学挖出来一个会堂非常大，而圣殿本身并不是那么大的。会堂和圣殿敬拜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一件事情只可以在圣殿做，不可以在会堂做的，是什么？献祭。神在一开始清清楚楚就对摩西说，你只能在这会幕里面献祭。那等到所罗门建了圣殿，他更严严的嘱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献祭只可以在这，不要在你自己家后院里找一个小山岗就去献祭，那个叫做丘坛 high places， 那是神所厌恶的，因为你们在那边去献祭最后就会拜偶像。所以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在圣殿之外的地方献祭。献祭有什么特别呢？我再说，圣殿才是神指定人跟他见面的地方，但是人有罪，一个罪人怎么到神的面前呢？神替人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献祭的牺牲，这个牲畜叫做牺牲，宰杀这个牺牲来代替人承担他罪的一切的代价，把他的罪洗净了，把他罪代价付清了，刑罚受过了，都在这个牺牲的身上，用它来代替人，所以人就可以跟神见面。这是神为人想出来的方法，在圣经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赎罪 atonement， 这个字赎罪，靠着牺牲来赎罪，是神为人所命定的方法。任何人要亲近神必须照这一个路，用赎罪的牺牲来代替他，因此他就可以跟神恢复一个亲密的关系。这神自己的应许，你只要靠着这个献祭的牺牲去赎你的罪，你就跟神恢复那个亲密的关系了，就没有罪的阻隔了。神自己立的约，神自己应许，人只要走这条路就可以。所以真正，我说真正的力量，那个神奇的力量在乎这个献祭的牺牲，这个赎罪的牺牲，赎罪的祭本身能够让人得到赦免，能够到神面前，并不是人自己说愿意承认有懊悔的心就可以了，必须有懊悔的心，要靠这个赎罪的牺牲。赎罪的牺牲就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赎去世人罪孽的，他才是那个终极的赎罪的牺牲。我们再想一想，刚才这个故事里面法利赛人祷告是怎么祷告啊？神啊，我感谢你，怎么样？我不像别人那样勒索啦、奸淫啦、贪污啦这些，我不像这个税吏。你看看啊，他这个祷告在圣殿可以这样做，可不可以在会堂这样做？也可以啊，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这样祷告，跟圣殿的敬拜那个特色、那个最重要、独特的地方毫无关系。看得出来了吗？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根本忽略了神所设立的 赎罪祭，神所设立的赎罪的这个牺牲。那我要强调这一个税吏他的祷告却坚持是对着赎罪的牺牲的。这个税吏在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看着圣殿里那个赎罪祭在祷告。你说诶，那个圣经上没有这样讲，那个牧师在硬凹，对不对？你仔细看刚才那段经文都没有讲到嘛，是不是？不但没有讲到，而且说这个税吏怎么样，站在哪里，远远的站着。你知道税吏是被犹太人开除会籍的，他没有犹太人的资格，不可以进圣殿的，所以他虽然到了圣殿，他只能远远站着祷告。你说他不敢举目望天，怎么会举目望那个圣殿里面的牺牲呢？是谁告诉你的？你这个牧师在乱凹。我告诉你，我没有乱凹，我硬是说这一段圣经里有告诉我，他的焦点就在赎罪祭。你说怎么回事呢？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下，你们仔细再来看刚才这一段圣经第十三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当然他祷告可能很长，但这边记载的重点就是这个，神啊怎么样，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对不对？开恩可怜是一个动词，圣经里面特别新约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用那个求神怜悯，可怜我啊，这个用了很多很多很多次，大部分用的动词都是这个动词 eleison me eleison me， 不应该念 me， 应该念 me， 这是希腊文。你们有没有人喜欢音乐的唱那个一些宗教音乐，有一个叫 Kyrie eleison， 怜悯经，对不对？这是天主教做弥撒常常唱的，就是这个字，那个是拉丁文跟希腊文很像的 eleison me， 这个字意思就可怜我。路加福音18章38节，因为有一个瞎子，瞎子在路边听到好吵闹，他说怎么回事，人家说耶稣经过，他大叫什么，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这个瞎子啊，医治我的意思， 对， 对，可怜我啊，这个字就是用的 eleison me， 那它的动词原形 eleo， 这个字就是施怜悯的意思，求怜悯，这是圣经上常用的这个字，求人家怜悯就是用这个字。但是这个地方这个税吏的祷告不用这个圣经常用的这个字，却用了另外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啊，你们可能看不太清，反正你们也不知道希腊文的话没有关系，对不对？我写的英文的那个形式啊 ，hilaskomai 这个字，这个希腊文中文这个地方也翻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但是它这个字跟刚才那个 eleo 这个字呢不太一样。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的这地方翻译成开恩可怜。在希伯来2章17节，同一个字哦，同一个动词，他说这个大祭司啊，要跟他的弟兄相同，为的是做慈悲中心的祭司，献上挽回祭。同一个动词也可以翻成开恩可怜，也可以翻成献上挽回祭。为什么？因为这个字是一个很特殊的字，它的这个动词哦，转成名词的形式叫做 hilasterion。如果你们学过希腊文或者常常研究过新约圣经的原文的，会知道这个字的。在罗马书那边翻成挽回祭，但在希伯来书9章翻成施恩座。这个字意思就是圣殿里面那个约柜上面那一块板子，上面有两个基洛伯的，大家记得吗？那个地方叫施恩座，每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要带着血进去，放在施恩座上面为百姓赎罪。那个施恩座就是做礼拜终极的目标，最终极的目标进到那施恩座才能够得到神的施恩，所以必须大祭司带着血进到里面去献祭。这一个字，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希腊文，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一段圣经里面清楚地指出来，这个税吏的祷告是把他的焦点放在那个献祭的牺牲上，那个血要放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面的。刚才那个路边那个瞎子他就说，哎，我眼睛瞎了，可怜我啊，那就是求怜悯。这个税吏求怜悯是说，求你在施恩座上为我献祭赎罪，是这个动词是不一样的意义。我并不是在乱凹，耶稣故意用这一个动词来讲这个税吏的祷告，指出来税吏的祷告他的焦点他的眼光就在那个献祭的牺牲，赎罪的牺牲上面。因此最后他们祷告完走的时候呢，税吏被称义了，而那个法利赛人呢，自己跟自己祷告了半天，他根本没有理会神的赎罪的牺牲，所以他并没有被称义。好，那么刚才讲到赎罪的牺牲才是真正有能力，但是那么法利赛人和税吏这两个人，为什么一个人专注在神的赎罪牺牲上面，另外一个人根本不在意呢？ 什么事情让这个税吏即使站得远远的还是要专注那个赎罪的牺牲，而这个法利赛人明明可以畅通无阻的进到圣殿那个里面去祷告，他却没有在意那个赎罪的牺牲，差别在哪里？我们常常以为因为这个税吏犯了很多罪，所以他知道自己需要被赎罪，这个法利赛人没有什么罪，所以他不觉得自己要被赎罪。如果这样讲的话，每一个人犯的罪越多，就越能够在乎神的牺牲、神的赎罪，所以就越能够得救。那神就偏心啊，神偏心那种不道德的人，对不对？道德越好的人，因为他道德太好了，所以他不觉得需要被赎罪，所以他就得不到救恩嘛。神是不是偏心？神是不是不公平？一定不是。我再问你，假若我是一个赌鬼，一天到晚赌博，输了钱就找你借钱，输了钱就找你借钱，已经借过很多次了，那么以后我在路上看见你在前面的时候，我是怎么样？高高兴兴跑上去，谢谢你啊，还是很羞耻的躲起来？大部分的人是很羞耻的躲起来，因为知道你不喜欢我这个样子嘛，可是你没办法，我向你借钱你只好借，但是你根本不想看到我，明明知道不受欢迎，为什么要去找你呢？对不对？所以大部分罪犯的越多的人越不敢见神，所以并不是道德越差的人就越能够在乎神赎罪的牺牲，所以就能够被称义。其实最大的问题不在这里。我们一起看第十四节，十四节的最后面，因为什么？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我要讲到我第二点谦卑让罪人来到神座前。这个自高和自卑中文翻译的太文雅了。自卑我们以为是自卑感那个自卑，不是自卑是谦卑自己的意思，谦卑做动词，谦卑自己。自高是高抬自己，高举自己的意思。那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谦卑自己才是神看重的，一个谦卑自己的人才能够看重赎罪的牺牲，赎罪祭。那么是不是一个犯罪越多的人越能够谦卑，一个越道德的人越不谦卑呢？我们以为是的，事实上在对于神的赎罪的牺牲这件事情上其实都一样。法利赛人他的道德很好，所以他不在乎那个神有没有赎罪牺牲啊，感谢神啊，我那个不像别人那么烂啊，我很棒，我什么都做得很好。这个税吏也很可能这个样子，我真是没有脸见神了，我一定要自己想办法让我自己好一点，我再来祷告，也不会在乎这个牺牲的。这个法利赛人的骄傲很容易看出来，税吏的骄傲并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我做得很棒，而是什么？我不要靠别人，我要靠自己好好的做好了我再来。就像我说我是一个赌鬼，我欠你很多钱的时候，我一定想我不要见你的面，我那个自己努力赚钱再好好赌，再还本了以后还你的钱，然后我可以冠冕堂皇来找你，哈哈，是是啊，以前你是我的恩人，谢谢你，那个时候我多风光啊！你看钱全部还清了，钱没还清的时候每一次看见你都羞羞惨惨的。税吏这种道德不好的人，他的骄傲在乎什么？他要靠自己让自己好。所以人都会骄傲的，神其实很公平，只要你不骄傲，你谦卑自己，罪都可以被赎。但是道德好的人道德不好的人一样都会骄傲。所以重点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一个比喻的结论就是要谦卑自己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神奇的能力，就是赎罪。谦卑才能让罪人到施恩座前，才能够让神为我们献上挽回祭，让我们的罪得赎。但是很多时候不管我的道德好道德不好，我都在想要凭自己先做好，这个叫做骄傲，这个叫高抬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救自己，因此我们不能够接受神赎罪的恩典了。好，那所以重点就是谦卑，只要我们谦卑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告诉你，左手谦卑自己事实上是相当吊诡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左手谦卑自己好不好？我告诉你没有问题，我这个人最谦卑了，对于谦卑来说我是专家，你们学我就没事了，跟着我走没有错。看见这个问题没有？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如果我真的谦卑我就不会这样说，但我如果不谦卑的话你们也用不着听我的。那个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个事情。这个法利赛人祷告说，哎呀，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反正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些法利赛人讲这些话，我问你，他讲的这些内容假的还真的？我告诉你是真的，这个法利赛人的确没有犯贪污罪，没有犯勒索罪，他没有犯奸淫，他不像那个税吏那样子， 他真的一个礼拜禁食祷告两次，他所得的都是献上十分之一，不但是薪水十分之一，耶稣还说他们什么薄荷茴香什么那个那些小东西，那个院子里长的那些小草啊，那种香草，那多长了以后他也拿出十分之一奉献，一点都没有，一丝不苟啊。法利赛人就这样的人呢、啊、所以他的祷告内容有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啊。那他错在哪里？我们说，哎呀，你好是好，你不要拿来嘴巴上这样说嘛，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家认为的。好，那我就现在我去劝这个法利赛人，你们认为这样，我就劝他，我劝他，哎，老兄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你道德很棒嘛，你做得很好，你嘴巴上不要这样说，就比较谦卑了，对不对？大家就很看得起你了，好不好？他嘴巴上不要说，他心里还是看不起那些税吏，还是看不起那些贪污勒索的人嘛，没有改变，只是说和不说。但是哦，大部分的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像这个法利赛人，只是嘴巴上不说，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看不起那些外邦人，哦，还用鄙视的话这样说。为什么？因为我做的比他好。你看礼拜天我们都来做礼拜，他们还去那个花天酒地。我每一个礼拜都来奉献十分之一。我都不贪污，都不勒索，我在工作场合非常认真做事。我私生活很检点，没有奸淫。只是我嘴巴上不说，哎呀，没有啦，我是一个罪人啦，这个嘴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想着，哎，我比他们那些不信主的好。你要这个法利赛人谦卑，怎么叫他谦卑呢？你要他不要说。不要说，他心还是没改变，还是不谦卑。好，那你就说。你心也要改变，所以你心里要觉得你跟那些那个税吏是一样烂啊！你心里要觉得你也在贪污。他说实在没有的，心里怎么改变呢？做不到嘛。你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法利赛人真的心里觉得，哦，那些税吏那些贪污勒索的人是很棒的人，他真的心里很尊重他？大概没有办法嘛。那你怎么让这个法利赛人谦卑？你们也知道我的重点，着手谦卑自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认为谦卑是人自己的美德，你看，我谦卑是我这个生命的一个品质，我谦卑是我的一种品格，是我的，我可以拥有的话，我告诉你，那谦卑就是不可能的事，永远不可能。谦卑根本不是我所拥有的一种品格，我的一种美德，根本不是，我没有办法拥有谦卑。我没有办法培养一个谦卑的品性。我再说，你说圣经上不是说谦卑是很好的基督徒的，但是从来没有用基督徒的品格来说谦卑啊。谦卑是什么呢？谦卑是你跟神的关系的一部分。我并不拥有这谦卑，当我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这关系中间就有谦卑存在了。很抽象，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你们有没有在谈恋爱的？年轻的男孩女孩有没有在谈恋爱的？恋爱这个东西不是你拥有的，是你跟你的恋人两个中间的关系的一部分。如果对方消失了，你没有拥有恋爱的。恋爱不是你拥有的一种品格，你知道吗？如果对方消失了，除非你是神经病，自己一个跟一个那个不存在的对象在那恋爱，否则的话，你没有恋爱这个东西在你身上了。了解了吗？谦卑是你跟神的关系中的一部分，若没有神，你根本没有谦卑这回事，你没有一个品格叫做谦卑。所以啊，对不起，我很不客气的这样讲，如果没有神，所有那些谦卑自己的那些事情不过是一个表演，只是表演而已，只是有些人表演的真的很棒，不像我表演这么拙劣，对不对？圣经里面所讲的谦卑永远永远是在神面前看自己。所以我要给谦卑加一个定义，谦卑的定义就是在神的面前看自己叫做谦卑。所以神不存在也无所谓谦卑这回事。如果你这样定义谦卑，就没有我刚才说的那种吊诡的两难的困境。谦卑是什么？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当我跟神在一起，我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一定知道一件事情，我差得太远，我真是不足，我什么都不够，我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再去夸我自己多好，再去看不起别人说你还不及我好了。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我成绩很好，都永远是第一名的，所以我的同学都很佩服我，我讲什么他们都以为我讲的是对的，我讲的他们都很相信，所以我那个时候当然是很骄傲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显然不谦卑。有一次我们记得在小学一年级或二年级很小的时候了，我们谈到恐龙，哇，我就说那恐龙是很大很大的动物，哇，有一个同学就说，到底多大，有没有地球那么大，我就说 胡说八道，哪有这么大，顶多只有四分之一个地球那么大。哎，你们都笑了，对，那个时候刚好也有大人在旁边，你知道，我一讲只有四分之一个地球那么大，那些大人就笑了，他们一笑我就知道糟糕了，我知道我讲错话了，讲了愚蠢的话了。这个时候我突然之间就觉得很羞耻，我觉得很没有面子。其他那几个小萝卜头还在那里津津有味说，那么会不会有半个地球那么大的恐龙了，还在那里问，我一句话都不敢讲。那个时候我一点都没有看不起他们，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再也不敢看不起他们，是的，我比他们懂得多一点，但是我现在知道我跟他们一样无知。为什么？这几个大人在旁边，我跟他们是一样无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谦卑？谦卑就在神的面前看自己。如果你在人面前看自己的话，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谦卑的。那个小时候那个印象很深，我想那一次一定觉得很丢脸，对不对？所以那么小的事情我还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觉得很难堪。我告诉你，这个法利赛人在圣殿祷告，倘若他突然意识过来他是在神的面前，他那种难堪的程度比我那个时候要百倍千倍，但是他始终从头到尾没有意识到他在神的面前，所以他看看自己的确比这些税吏比这些其他来祷告人好，他讲叽里咕噜讲了一顿自己好处就走了，根本不知道他居然刚才站在神的面前在那大放厥词。就好像那些大人在我背后我不知道，我还在那大讲啊，顶多只有四分这个地球这么大。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我可能不会在嘴巴上自夸，可我心里面常常高举我自己，高抬我自己，超过我应该把我自己放的位置。特别是在别人夸奖我的时候我会这个样子。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人，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自己认为自己好的部分放得很大，自己津津乐道，自己看自己觉得很棒，那个很了不起，而我们却会故意选择性的去忽略自己不好的地方，自己的弱点。所以我们总是看跟人比，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比较好。这法利赛人把自己高抬起来，他不知道，他其实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骄傲。事实上连一个税吏跑到圣殿祷告的时候他都可以骄傲，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的税吏还在那里做坏事，我会来祷告，我会来认罪，我会有悔改的心，我比别的税吏好多了。每一个人都会骄傲，每一个人都会高抬自己。当我们高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变成我自己的优点，焦点就在我自己的好处上，因此我就努力放大自己的好处，以为这样可以靠自己的好处来赎我的罪，我就不会再接受神赎罪的牺牲。当我高抬自己，只看见自己优点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我根本不在乎神为我赎罪所做的牺牲，耶稣基督，我根本不会在乎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这一切问题都是不自觉的。一个人在骄傲的时候自己不觉得骄傲的，一个人高举自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高举自己。那所以我怎么样能够防备呢？这个不知不觉我这种自我中心就会跑出来啊。我告诉你，有一个很好的试验，你知道要测验一个液体是酸是碱，有一种叫石蕊试液，石蕊试纸，放进去蓝的还是红的，你马上就知道测验自己到底是谦卑还是骄傲。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测验就在这里，百试不爽，这个试验绝对有效，绝对正确。一旦你藐视别人，你就已经高举自己了，不管你藐视的是不是该藐视的人。看这个圣经的一开始第九节这个比喻耶稣是对谁讲的？第九节耶稣向着那些谁仗着自己是义人怎么样藐视别人的人设了一个比喻，所以他是针对这种人。当我感觉我是高人一等，当我觉得我可以用一种看不起别人的态度，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有优越感的态度去看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已经失去我的谦卑了。我不一定真正有行动做出来一个鄙视人的态度，说不定我表面上还是很有礼貌，如果心里有一种优越感，如果心里觉得这个人实在比我差，那我已经不在神面前看这个人，而是在人的面前看这个人了，我已经失去谦卑了。所以这个我再说，这个试验百试不爽 什么时候你失去谦卑？就是你突然想到一个人，突然你看到一个人会想，哎呀，这个人真差啊！要是我的话，一定做得比他好。这种时候我已经开始失去谦卑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常常发生，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法，好，我不要藐视他，所以还假装很谦卑，去跟他啊，跟他握手啊，你真好啊，那个。其实我心里很藐视他，我却表演出来是不藐视，表演出谦卑，这种是更可怕，因为这不但使我那个自高骄傲，而且还使我假冒为善。所以一旦你发觉自己在藐视别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表演，千万不要表演，你唯一的途径就赶快回到神的面前。你用不着表演去表现说我没有骄傲，我还是跟这些低下的人在一起，用不着表演了，赶快回到神面前去认罪去，回到神面前是唯一的办法。所以这个我再说，这个谦卑的石蕊柿子哦，百试不爽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试验。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你想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不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看看自己差得多远。就好像我回头去看后面那几个笑我的大人的时候，我就不会再藐视旁边这几个小萝卜头了。所以我再强调，谦卑不是一个人故作姿态表演出来很有礼貌很中肯，而是承认我自己的确在神面前就是这个样子，这么不足。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看自己的人，他是能够很容易的接受神赎罪的牺牲的，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不足，他知道自己的罪和自己的优点想要去弥补那个差得太远。你知道我最近在注意这些迷信啊，那些的人他们拜妈祖的拜什么的，香港拜黄大仙那种，他们通常去求啊，都会说，哎呀，妈祖娘娘啊，这个人啊，那个做了这么多好事啊，这个人平常对我们很好啊，修桥补路啊，这些求你保佑他。我们人都是用自己的好处拿到神面前去 negotiate, 去 bargain, 去讨价还价。但真正我站在真神面前的话，我知道我那些优点，我做的好处根本不够本钱来讨价还价，我的罪实在太大。在神的面前，我很容易说我不再顾全我的面子，说我不要靠别人，我要靠自己，我会真的放下自己来靠神。因此这个税吏称义是因为他真正在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光景，这个法利赛人是因为他在人面前看自己，我不像这个人，我不像别人这样，所以他没有被称义。这个比喻的整个的教训有没有办法抓到他了？知道谦卑不是表演了，对不对？不是嘴巴上讲，哎，我不好了，不是嘴巴上不讲你不好了。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税吏真的称义了吗？你真的会选他做你的女婿，选他做你的男朋友了吗？神称他为义，他还是很多缺点在那里嘛，对不对？他犯的很多错还在那里嘛。但是当然，这个人如果他真的是谦卑自己了，耶稣称他为义，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了，对不对？事实上过了不久耶稣就上十字架，他一定看到，他一定知道，他一定，我相信他一定做基督徒参加教会。我要问你，十年以后这个税吏是怎么样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信主参加教会，从此以后每一个礼拜去聚会，他的收入都奉献十分之一，渐渐他也不再做那种勒索那种贪污的事情嘛。他辞掉他的工作不做税吏了，好好做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找一份那辛苦的工作，好好的辛勤的工作养生，这一切他生活都改变了。十年以后他又去祷告，他还那么捶着胸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不容易了，对不对？他会不会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些税吏，会不会有这个危险嘛，对不对？我问你，要多久可以把一个税吏变成法利赛人？有的人说不用太久，六个礼拜就够了。我再说，谦卑不是一个人修养出来的品格，而是他跟神的关系的一部分。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看自己，他永远是谦卑的。他什么时候回到人面前看自己，他就不谦卑了。所以他十年也好，二十年、三十年，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基督徒，从小就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几十年都是基督徒。我们可能不能体会那些看见有人那个信主以后痛哭流涕悔改，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呢。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我们没有犯他们犯的那些错嘛。但是不管你是多少年的基督徒，你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需要活在神的面前才是谦卑的。否则的话，你即使是四十年五十年都很好的行为，这一切都是合乎基督教的那个标准，基督徒道德的标准，你仍旧可能非常不谦卑。 所以人没有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说我已经够成熟，不再需要神赎罪的恩典。哎，这个才是这个比喻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他把税吏把法利赛人都放在这边让我们看，这法利赛人是很多年的那个好行为，这税吏从现在开始也可能有好的行为，从此以后十年以后他怎么办？人永远需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谦卑自己的必升为高。我们常常觉得、哦、这个税吏因为谦卑自己所以他被升高了，对不对？他被称义，称义并不是这边升为高的意思。是的，神应许说谦卑自己的必升为高，而高抬自己的必降为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狂妄的人没有被降卑，对不对？为什么？这个第十四节最后这个应许，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降为高，这个应许什么时候才会应验？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谦卑自己，而你被升为高的应许不是现在你谦卑就成就的。这个税吏永远不能讲我已经二十年了做基督徒了，既然我谦卑自己神应许我现在已经升高了，他永远不能讲这句话，直到主再来那一天我们才知道我们被主带在荣耀中都被升为高。哎，如果这个时间点搞错了，我们就会以为我是老基督徒，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基督徒，我是一个老练的基督徒了。不是的，谦卑自己的必升为高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从现在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要活在神的面前，可以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时时刻刻回到你的面前。主，特别是在我们心里开始藐视别人的时候，主啊，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本相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回到你荣耀的光照面前，让我们看你那荣耀圣洁的面，使我们知道自己必须要谦卑，主啊，带领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每一天活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洁我，浇白如雪。